从行走的50万再到国安部的实笔查，中国国安部近日频频亮相，再次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热点。行走的50万指的是呢，举报间谍行为能得到高达50万的奖励。实笔查呢，指的是国安部发表的听劝，别让国家安全机关请你喝这实笔茶这一篇文章。之前呢，中国国安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帖，要对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的呢打出组合拳，甚至呢为美中外交指明方向，一度让媒体刮目相看。中国的国安部呢频频亮相，是否成了习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常态？国安组合拳能为习近平解决当下中国的经济难题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周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我们的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这个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警察治国啊，那么现在呢会不会有一种这个国安治国的这种担心，而且呢这种国安治国呢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呢？
首先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之前的警察治国也好，或者是国安治国也好，充分的显示出来了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工具，或者是他认为过去所有使用的工具呢并不趁手或者并不称心。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过去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包括2015年的股灾抓经济的时候都是由公安部出面的，那么现在用国安部的出面呢反映出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习近平感受到了用公安部似乎都已经难以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启用国安部呢是另外一种恐吓的加剧。那么这种恐吓的加剧呢，可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呢对这些事情呢提高认识，提高意识，这是习近平想要达到的一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呢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得到的，那么似乎浙江新军和福建帮之间在国安系统和公安部之间呢似乎有一些新的一些权力的争夺。那么如果公安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公安部的经侦局啊类似这样的部门没有办法去恐吓金融方面的或者是去管制金融方面的一些犯罪，而是要国安部来出面的话，这也反映到了双方之间在这些权力划分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争夺，这反映出来的是政治争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那么习近平在讲到了关于新的斗争方向的时候呢，他也多次提到了中国经济涉外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所抓捕的一系列的这些间谍问题呢，也都是以国安部在出面，包括指证所谓的外交的方向啊，为外交指明方向，这都反映的是这两方面都有的问题。
这个公安不行了啊。国安上等于是在某个意义上是一种恐怖的一个升级。另外呢，我们马俊先生还提到，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习啊他的子弟内部的某种权力争夺有关系。那么这个周副所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国安啊现在在中国呢像网红一样的不断的这个出现在这个聚焦呢？
当然主要刚才马俊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习近平现在治国无能，民怨沸腾，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只能用吓唬不让人们谈论防民之口这种办法来防止他这种现实被人们传播，好像在公共或者私下比方说他们现在要造的是说是这个 GDP 增长 5% 像这样的一个话题就会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在各个方面看到的都是下降，对吧？ 这个各种产值等等都在下降，失业率在上升。那么股市呢，也在最近不管它怎样的试图把它撑起来，都在下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处于一种这种恐惧之中它只能用它这个唯一的这种办法，就是不断的让人们害怕来用这种办法来堵人的口。前一个节目我们谈过，就是像这种封杀微信群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的一部分。那么高调的用本来这样一个在中共的体系中间，是有一些神秘感的这样一个组织，也无非是想增加人们的这种言论上的这种潜质让人们自我审查不敢说出真心话。当然，今天谈到国安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对吧？那么，郭文贵，对吧？他原来呢，他就是国安中间跟经济有很多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一，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让他们来治理来，想达到习近平的目的，大概还是很难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刚才两位先生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那么人权组织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呢，他有一种观察，他说呢，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他权力过于集中的话呢，就会给他很多政治上的空间就会导致这个人呢不尊重体制。他说呢，文革期间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党委都不存在了，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文革。这都是反体制的但是呢，他说这个他发生在毛和习的这种领导人的统治下呢，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现在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等于说他说是习这么干呢，是一种反体制的这行为。那么马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角度的观察呢？
当然，这是我们看到政治规律往往都会变成这样。无论是中外的政治实体当中，当一个独裁者权力完全集中之后呢，反体制成为了他更加集中权力过程当中必然的一个选择，而这个体制本身呢，在阻挡着他继续去集中权力。杨千利先生的这个说法在政治学方面是非常成立的。那么在现实当中，不管是东欧或者是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集权者们都是如此。那么我们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在于他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不同的暴力机器，并且在他上任之后，我们看到又成立了新的所谓的国家监察机构。那么之前的这个机构是不存在的，那么增加这个机构，再去加固所谓的纪委，再去加固所谓的公安部，现在拿这个国安部来出来说是来管控或者来增加自己的权力或者渗透的程度，这都是一种对权力的自己的这个安全的极度的不自信。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经济在这几年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那么就是大量的资本呢从中国境内呢汇出到这个境外，那么很多的有产阶级呢都已经开始逃离中国，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而国安部呢试图展示他们的一种力量的这种方式呢，同时也是为了恐吓一些已经离开或者是正在准备离开或者打算离开的一系列的这些有产者们。所以这些他们出台的这一系列，包括石杯茶也好，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各个方面关于经济外交的指证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这些恐吓为目的的。那么反映出来的事实上是习近平如果我们拿一个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现状来比喻的话，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王朝快要没落的时候，太监干政、太监干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现象，或者是后宫干国的这种干政的这种情况呢，正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情况之下呢，在频频的发生。
那么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说这个国安部历来被认为是很神秘的一个部门那么现在我让他去这个微信建立一个公众号把他的活动把他的一些思路，把他的一些想法都给发表出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可不可以说这是透明化的？他可以这么解释那么这个周副首相你怎么看呢？
这个当然是很可笑的一种说法了。那包括就是说习近平体制反体制哈等等。那么本质呢，习近平当然是中共这种专制体制的一个产物。那他所做的也是这个体制最终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啊。前一阵我想吴国光先生谈到其他问题，就包括比方说习近平对于这个今年去年哈是5个部长哈，2个所谓的国务委员啊，还有整个的火箭军的上层这种不断的清洗，其实在这都是发生在他所谓定于一尊的20大之后。这种独裁者处于这种绝对的大权在握，但是又绝对的生活在恐慌之中，这是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他统治的这种合法性。这种没有这种合法性，就让他会不断的进入这种清洗模式。这些呢，其实在历史上也是不断的发生的啊。比方说，无论是北韩呀，还有斯大林模式啊，这都是这样的这种一部分。当然，他们会很善于利用一些现代的工具了，这是中共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会用，比方说，这种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等等这些新技术让他做到可能以前没法做到的。他甚至用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世界领先的。当然，他们完成的功能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专制体制所做的这些要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扼杀人的自由。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让他能够苟延残喘。
那个美国之音呢，曾经请那个几位专家呢，就这个中国的国安啊这样一种频频亮相的这个行为呢，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其中有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啊，他的一个观点，他说，这个从国安部门的膨胀可以看出呢，习近平任着重于内部的控制，而原因是什么？是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产生的这个动荡。马骏先生，你觉得他这种观察怎么样？
当然，这是警察治国的另外一种延续，就是特务的深入。那么，广泛的建立全中国各个地方的更多层级的特务组织，一定是习近平现在正在大张旗鼓，或者是他上任之后一直都在扩展的一个部门。那么现在看到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的这种评论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啊。我觉得他评论的点呢非常的之准确。那么在中国不仅仅是之前的警察治国的加剧，那么在现在经济下行的状况之下，财政方面尽管中共表示说呢全国的中央财政呢又增加了6.4%，31个省市自治区呢都有所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事实是如此吗？我们没有人能够准确的给出一个数据，但是大家人人都知道这个数据一定是杀鸡取卵，或者是呢这个数据是虚假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仔细去看最近已经开展出现的各个省级的所谓的人代会也好，包括政协会也好，我们听到的一些数据呢，都在增加着类似于像警察呀，像特务呀，像政法委啊，类似这些部门所管辖的这些部门的财政的各个地方的财政的新的支出呢，都在增加当中。这呢就无疑更加确凿地证实了习近平以警察治国延续到特务治国啊。就像我们看到苏联斯大林时期，或者是我们看到像东欧的罗马尼亚那个时期一样，都是这样的一个必经的道路，独裁者的道路都是如此。
那么，马骏先生，你对这种从警察治国到深入到特务治国这么一个路径啊，你有没有一种很深刻的担忧？因为一说到特务的话呢，往往给人产生就是一种恐惧，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种就是不透明的一种这个人身的不安全啊、财产的不安全这一种状态。你有这种担忧吗？或者是这
当然
担忧
有这种
你会
担忧，
强化这种担忧呢？
而且这种担忧呢一直都在强化当中。那么过去我们知道前几年的时候维吾尔人的集中营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中共对于多伯特人对于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呢，那么所采取的这种特务治国的方式或者特务治理的方式，大量的抓捕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现在新一轮的特务的治国呢，我们从一些细节上能够看得到，实际上呢，那么习近平最恐惧的并不是人民，他似乎更恐惧的是就在他周围的人，他恐惧的是利用这个国安部门的这个出面，那么似乎在分化公安部的一些作用。他是否在恐惧公安部呢？他是否在恐惧王晓红呢？他会担忧所有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是一个独裁者的一个宿命。所以呢，不仅仅是民众要为此而做好准备而恐惧，那么事实上那么所有的官员体制内的人物，那么更加的恐惧呢，实际上充斥在他们身上。
这个在习近平之前呢，中共的这个官员呢，他这个把经济这个发展看着一个硬道理那么到胡锦涛时期呢，相对就把这个经济发展的步伐有点减缓。那到了这个习近平时期呢，按照日本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四坂明夫这位先生，他最近在美国之音也开了一个说三道四的频道欢迎大家去收看那么他就有一种观察，他说到了习近平时代呢，他的政治安全就高于了经济发展，所以习近平被人家说是一种安全狂他在很多的这个发言中呢，大谈各种各样的这个安全。所以说在这样当下的情况之下呢，安全的利益大于经济发展的这个利益，这个时候习近平谈强化国安部的这个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那么周凤硕先生，你认不认同这种看法呢？
这个是当然，就是习近平他有绝对的权力然后又有无限的恐慌这是一个独裁体制反复重复的现象。那么在其实在二十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做过分析讲的最多的就是安全安全安全无论是从增量还是绝对量，这个是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当然就是在他看来他是四面都是敌了，那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科技各个方面他们是四面恐慌风声鹤唳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这种发展。那刚才马军先生讲到，就是他可能比方说对于公安不满意对于警察不满意改成特务。那么对于特务他能放心吗我相信也不会的，就是这个就相当于他的就比方说像另外一个比方说指定继承人一样，他任何一个在他之外有一个相对大权力的都会成为他怀疑的对象，所以这个循环呢可能还是会不断的进行下去。这个公安比方说这现在被排挤在一边，那国安中间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力量那在进行这种循环，但是这个根本它是解决不了，因为它没有合法性。
这个公安治国呢虽然听起来也不好听，但是呢因为这个前些年中国谈法治嘛，关于这个行政法的这个建设呢还制定了不少法律那么有行政诉讼法呀，有行政处罚法呀有这个复议法等等，等于说公安执法呢相对说呢还是有一些制约。那么如果是国安的出面去在治国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制约的就少多了，尤其是法律的制约就少多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担忧的问题。周副所先生，你担不担忧这个今后中国的法治在国安变成网红的一个背景之下将会越来越艰难呢？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中共不管他用各种方式来讲这些那么最终呢他是不会尊重任何法律的程序。那很明显的就是比方说对于异议人士的这种审判等等，他一旦接上比方说所谓的间谍罪所谓的颠覆政权等等，他就会拒绝你很多的参与或者剥夺你很多本来应该有的权利 那现在国安介入也是这样，那就是更多的这种不透明，更多的这种恐慌啊，他在这条路上肯定只能是末路狂奔，肯定是停不下来的，就是对于法治的这种践踏。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安呢发了那么多文章啊，想为习近平帮忙啊，要出组合拳啊。那么实际上就是他究竟能帮什么忙啊？我们再回到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他说呢，这个动辄传出有外商因反间谍法等罪嫌遭调查，确实吓跑了不少外资，这令台湾方面略感不安，也让台商投资更为谨慎。啊，就是这个国安啊，不断的发话的话呢，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台商的这个投资呢，啊，就变得这个越来越少了啊。另外，《纽约时报》说啊，限制批评性、金融性言论的努力呢，似乎只会加深投资者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担忧。马俊先生，你认为他们这种担忧是不是能够成立？
这是一个事实，或者是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安系统或者是过去的公安系统呢，抢劫啊这个投资者的生意，抢劫投资者的财产或者他们的土地呢，这已经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呢，有些细节方面呢，一直很不为广大的民众所了解而已。那么在习近平的维稳的过程当中，这些维稳的人或者是国安方面的这些特务们，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的为自己去敛一些财，为自己去办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恐吓要挟索贿，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频频的发生。中国的法治本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法治吗？从来都没有。当有政法委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或者是所谓的现在的所谓的国安部等等这些机构，事实上是不是在为法律服务，而是在为党和独裁者服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台商在恐惧当中，那么仅仅是台商吗？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刚刚传出来的英国的一位商人被判了5年刑期，那么这些案例、这些事件呢，事实上都在吓阻着所有全球的投资人，不仅仅是这些人，包括国内的这些有产者们，他们也是在恐惧当中，他们更加清楚和明白中共那么会在未来的手段会做什么。与此同时呢，中共的这个跨国镇压方面呢，也在不断的加强当中。那么在最近呢，我在这里报个料，我本人呢也成为了中共跨境镇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之一最近呢正在和他们在司法这个缠斗当中。那么这种种种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习近平在对经济的所有的经济政策完全全面失败，不管是住房不炒也好，或者是供给侧改革也好，等等这一系列的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也好，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利用这个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呢，是他目前最重要和目前他认为唯一需要抓紧的东西。所以民众全面的，不管是工商人士也好，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好，都将会面临新一轮的警察特务治国的时代到来。
这个李强才去这个全世界宣告中国没有风险。那么这个国安呢，如此的这个当网红会不会把李强讲话最后全部给他化为泡影呢？这个担心是存在的吗，马俊先生？
当然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李强的所有的说法，刚刚在瑞士所讲到的一系列的这种中国没有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守信用的、中国政府是守信用的这些话呢，事实上我们认为呢，他就是一个能够延缓寿命就延缓两天，能够多拉一些外国投资就多拉一些外国投资。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开放银行、开放各式各样的，但是中国经济依旧没有起色，股市依旧在持续向下走，这都反映的是实际上他说的任何事情人们都知道他就是个奴才，他就是一个为主人做装扮的，而没有任何真实的决定权，中国的命运之舵不掌握在他手中，他没有任何的用处，已经是一个全球政治界的一个共识而已。那么未来会不会发挥作用不知道，但是目前为止只能是这种现状。
这个我们的有关网友说啊，这个在这有不同观点，习近平不是不使用公安，而是不信任公安，公安系统牵制太多地方派系，习近平打造中央控制一切，公安更是防范的对象。这个网友叫 Sarah 啊，这个角度有点独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啊，就是就讨论到这啊。那么我们那个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不少观点，这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